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好，我是丽华。不少华人朋友初到澳洲的时候，都会对澳洲住宅的样式风格感到非常的新奇，因为家家户户好像都不太一样。其实这种多样性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是和澳洲的人文历史、自然环境和澳洲人的审美观念密不可分的。本期的闲话澳洲，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室内设计师西子，为我们介绍澳洲的住宅种类风格以及住宅设计的发展变化。你好，西子。
大家好。
能不能先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我叫西子，我是一个在美国 LA 和 Sydney 分别都住过很多年的室内和软装设计师。这些年来呢，我在澳美两地和欧洲都有汲取到了一些灵感，然后形成了我自己个人的风格。
从事这个室内还有软装设计师大概多久了？
大概有六七年的样子。
刚刚我们提到说在澳洲哈，特别是对我觉得对新移民或者是游客的这个视角来说哈，澳大利亚各城市的这种住宅建筑真的是各种各样哈。澳洲的这个住宅建筑的这种多样性是怎么形成的呢？是不是跟它的这个移民历史还是有关系的？
澳洲的住宅建筑风格是丰富多彩的，正如你所说，这和移民历史是有很大关系的。这种多样性源于各地移民带来的不同文化和设计风格，从英国殖民风格到意大利和希腊的影响，都在澳洲留下过印记的。其中是有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的，从1788年到1850年这段时期叫殖民时期，这段时期采用经典的 Georgia， 就是乔治亚风格，它特点呢是对称的设计，然后砖砌用的是砖砌或是砂岩石的建筑材料，然后还有铁艺的阳台。那典型的建筑 for example 就悉尼的海德公园。然后到了1850年到1900年呢，就是维多利亚时期，就叫 Victoria 风格建筑，它也是采用了很多铁艺铸造的这种栏杆啊、阳台啊，它特点就是装饰的华丽，然后是花园大宅比较多，然后铸铁栏杆这些。然后典型的建筑呢，比如说像悉尼的 Paddington 街区、 Surrey Hill 这种，就可以看到那些排屋多数都是这种 Victoria 风格的。然后到了1901年至1940年呢，这时候叫联邦时期，然后它的风格呢多用加利福尼亚平房，然后特点呢就是低坡屋顶、开放式门廊，然后木质框架。这种房子是在悉尼的西区 Western Suburb 是很常见的。再就是1940年到1970年我们战后时期，它是近现代主义风格，它特点呢就是功能简洁，然后平屋顶、大窗户这样。然后典型的建筑呢，就比如说悉尼歌剧院附近的那些 house， 就很多都是这种战后时期的。然后下面呢，到了1970年至今，就叫当代时期风格，简约现代的，然后多数用到环保材料和碳化材料。近些年悉尼建造了很多现代简约风格的 house， 然后也是采用了大量的玻璃、钢材和混凝土这种材料，他们都强调了开放空间和自然采光。然后这些材料和本土的特色也很多，比如说昆士兰高脚屋，它就适应潮湿气候，然后还能提升通风防洪功能。再就是砂岩石建筑，这个我要强调，这是新州特别常见的建筑，坚固耐用，而且充满历史气息。在悉尼市区有很多这种建筑都用的砂岩石，就 sandstone， 比如说悉尼的 Town Hall、 State Library， 就这些黄黄的大砖块一样的这种石头。
是不是那种石头？
对，是新南威尔士特有的 sandstone， 就地取材。
离海德公园不远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教堂叫什么我忘了，上次我去悉尼玩的时候，
对 High Park 隔壁的教堂那个 Cathedral， 它就是用的砂岩石 sandstone，
就是它的那个岩石就是看起来它的色调搭配的也很协调，而且看起来很坚固的样子。
它的色调并非搭配的，它是经过长时间的风化，然后日照雨淋这样就沉淀出来的颜色。
就是有些石头颜色要深一点，有些石头颜色要稍微浅一点。
是的，这就是大自然带给它的变化，就是非常美的，是人工做不出来的。再有就是砖砌的 house，叫什么？猪肝红啊，是猪肝色的红红的那种砖头的房子。在悉尼的北区、北海岸和内西区是常见的，它非常经典，而且耐久。六七十年代左右，有一大批红色的烧砖砌成的房子，建成。当时烧砖的质量是非常好的啊，就至今有很多都已经失传了那种工艺。然后就是环保建筑了，现在的环保建筑，现在越来越多的新建筑。采用可再生材料和绿色设计，比如说这些年很火的啊，很有趋势的材料就是太阳能瓦片，它是可以连接蓄电池的，非常绿色环保，而且是可以储能的，很省电哈。上述说的这些 house 的风格呢，演变都反映了澳洲的历史和多元文化背景，所以每个时期都有它独特的建筑故事和设计特点。
那么刚刚你介绍那么多种类的这个不同风格的住宅建筑哈，而且你之前也提到说，本来这边是一个移民国家，然后有不同的民族他们自己的一些建筑的风格，比如说一些希腊的呀，或者是西班牙的这种风格啊什么的，走在大街上，然后看见什么样的一种典型的建筑，它就是希腊式的这种风格，也许是希腊人住在里面，或者是希腊人建造的。
像那些希腊海滨风格的建筑，因为希腊嘛，就我们旅游过的就知道，圣托里尼那边它是在岩石上沿海筑成的房子，白色的、蓝色的、蓝白相间的，海天一线的，然后是看起来是错落的那种建筑。在新州的海边会有一些些，但是希腊型的建筑是不多的。
然后还有一些建筑，我有观察到，就是它的那个门是很圆的那种拱门式的。那么这种是属于是哪种风格呢？
欧洲都是从欧洲传过来的，特别是西班牙、意大利采用多的这种 arch，其实很多也是以前建造这种 arch 拱门，它的工艺都失传了。包括像现在材料费也贵了，人工也贵，所以想再建回这种拱门的造价是相对高的。像很多现代建筑，他们都是正正方方了，就不采用拱门了。
那么最近就是几十年，澳洲各地的这个住宅设计好像就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哈。像你刚刚说的，就更加的这个现代了，而且有一些实用性也比较强，比较环保哈。那这种变化的原因，你觉得是什么呢？
这就是和我们当地本土特有的气候和自然环境这些因素进行调整的啊。虽然澳洲的住宅风格啊源自欧洲和其他地方啊，但是在落地澳洲之后，会根据气候啊，还有移民特色啊去做的调整。比如说，对于气候的适应，因为我们身处南半球嘛，日照方向是朝北的，所以需要优化朝向，然后用来确保采光和通风的效果。海边的 house 呢，就需要考虑到强风和岩腐蚀的这些问题，就会采用抗风和防腐蚀的材料来建筑。然后还有地理特征啊，一些热带气候，就刚刚我说到的昆士兰那边，它通过高架结构提升通风和防水的能力。然后内陆干旱区域的 house 呢，就会注重隔热和节水的设计，适应极端天气
一般
啊。
来说，就是在海边的这种住宅设计需要抗风防腐蚀的话，一般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呢？
多数也是砖混凝土，但是它对它的涂层涂料是有要求的，甚至说它可能每隔几年就要重新再 paint 一次。包括它的一些金属栏杆之类的是非常会受到岩腐蚀的，所以在建造的时候就可以考虑是否少用铁栏杆，多用一些木质或是石头这样子。然后有一些就是密度比较大的树木呢，它腐蚀了一段时间。就被风化腐蚀了一段时间，它会有一些自然特色的产生，反而是一种美感。
现代风格的这种住宅的话，它在 进行环保式的这种建造的时候，就要比较环保嘛，它的这种造价的成本会不会更高呢？
在我的认知里面，它就反而应该是节省 cost、节省成本的。就比如说以前我们用的瓦片，其实瓦片是很贵的。现在后来有很多人用 color bond 去代替。那我刚刚有说到太阳能这个光伏板新做出来的瓦片，然后其实它的成品批量生产之后是很便宜的。然后就是新的建筑嘛，就会采用这种太阳能，它就是 solar panel，但是它做成瓦片的形状和类似材质，然后又隔热的效果，然后它还能储能，就你装上蓄电池，你家里面的电就节省下来了，甚至多余的电你还可以卖给 Energy Australia，卖给政府。
现在的这种现代的住宅哈，它一般。我看一般都是这种木质的，就是那种地基哈，这种木质建起来。然后以前刚刚你提到那种砂岩石，那种很看起来是很坚固的哈。所
对，非
以，
常结实牢固。
所以它的那个砂岩石的话，相当于它的这种住宅的这种使用寿命哈，就要更长一些，是吧？
是的，是的，经久不衰，那几百年了，有这些两三百年的，这建筑在那里还非常非常好，非常结实，非常耐用。
现在的如果是再用这种砂岩石，它的这种建造成本是不是很高呢？
建造成本非常高，周期也久。是的，要开采这些石头，然后再打磨，再建造。所以现在的人，因为人工成本等等运输问题，就是成本的原因吧，已经不采用这种材料了，就都会短平快，采用现在当下的材料。
另外一种住房的形式，就像一个那个车一样，而且它这个是可以移动的那种。
就不打地基的那种，简易式喽，它成本会比较低，它会有成品。我不是很知道你这块地你是要买下来吗？你买下来，suppose 是要盖房子的，那你买下来这块地你不盖，然后你买这种移动式的，就好像是集装箱货柜这样子。这种材料多数是轻薄喽，就没那么结实喽，没有地基喽。它的隔音、它的隔热性能，就是否都在考量因素里面，这就因人而异了。看这个住户对建筑的需求，对风格的需求。对，因为它应该也是一种机械化的成品。比如我想要一些欧式的屋顶，或是法式的窗户，或者拱形的门等等，你这些都是要 customize 的，都是需要一个设计师，需要人类的智慧去帮他创造，去帮他打造的，而非一个工业化的产物。我是这样认为。
刚刚我们也说了，说近年啊，澳洲这个住宅设计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些老式的这个传统的设计，可能是因为某些缺陷，比如说采光不足而被淘汰掉。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不少人，特别是一些华人朋友，在建造自己的这个住宅的时候，更倾向于选择法式的风格哈，比如说再加上层出不穷的这种公寓楼啊，澳大利亚很多城市的这个居民区的街景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那您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呢？还是说，也许在保留传统的这个历史文化的方面，适当的保护澳大利亚传统的住宅风格也挺重要的？
对，固然是重要，然后这也是个必然的趋势啦，这种变化，它主要是有以下几个因素去推动的吧。首先就是功能性和实用性，需求增加了，那新的移民，那人口也增加了，所以住户对采光啊、通风啊、多功能空间的需求也更高。然后老式传统的设计呢，可能就会由于采光不足等等缺陷就会被淘汰掉。然后就是文化和审美的偏好多样性，像你刚刚说的，我们的同胞很多都倾向选择法式风格，就特别多见于悉尼的北区，St. Ives 啊、Hornsby 啊、Lynfield 啊这些。其实这种就是反映了一种全球化的审美趋势。我们华人喜欢看抖音啊、小红书啊、Ins 啊，就他们可能沉淀出来这种审美就趋向于法式风格。然后再就是城市化的土地利用和压力，为解决土地资源限制和人口增长，所以现在的公寓楼呢，一栋栋的被建成了，就导致我们街景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然而，Council 呢，也一直考虑，他们有一直考虑到保护传统住宅风格和这种历史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也做了很多措施， 传统住宅风格呢，比如说刚刚我们聊到的维多利亚风或是联邦式的房屋，这种具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建筑，因为它体现了澳洲建筑发展史的一部分，应该是适当被保护和保留的。包括它也有社区认同性和连续性。传统住宅风格，它有助于维护社区的文化认同感和连续性，可以增加当地的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情感链接。因此，对澳洲而言呢，既要促进现代化和实用化的住宅设计，也要在保护传统和历史文化方面去求得一个平衡。保留和适当维护传统住宅风格，不仅会有助于保护文化遗产，还可以提供多样性和历史深度。这在未来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里面会得到一个综合的考虑。
现在像我们讨论的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环保哈，另外一方面就是资源，土地资源有限，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气候，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哈，就是基于这些问题，这些因素哈，那么你觉得未来的这个住宅建筑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呢？
像你说的城市化和土地资源的限制，然后环保意识增强，再加上我们现代人的技术进步，还有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包括审美观念，就这些所有的因素都会推动住宅向现代化设计、现代化和实用化的设计转变吧，来适应当代社会和环境的需求。
好的，谢谢，谢谢西子你的分享。
好，也谢谢你的这些问题。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对室内设计师西子的采访，他为我们介绍了澳洲的住宅种类风格以及住宅设计的发展变化。感谢您的收听。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